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随机波动，我是傅世野。
我是张之琪。
我是冷建国。
那在又一年的三八妇女节到来之际，我们今年再想做一期特别节目，就是一个征集。我们去年的妇女节其实做的也是一个征集，是有关女性和工作的主题。那今年我们这个主题是之琪想出来的，你要不要阐释一下你的主题
以及来源？
就是因为那天我们讨论征集的主题的时候，建国就说我们之前征集过两次嘛，一次是如何抑制女性工作，还有一次是隐形家务、嗯、然后建国就说咱们能不能征集点快乐的快乐的主题，然后我就想到了这个，就觉得说其实日常中我们自己也有很多类似的经历、嗯、包括上微博看到也有很多女生分享这种经历，就是你在 日常生活当中偶然的情境之下遇到一个陌生的女生吧，然后你就能感觉到说她对你有那种女生和女生之间的那种善意和关怀，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如果她不是一个女生可能就不会有这样的体验，就类似于这样的瞬间、嗯、对，然后我就想说大家可以分享一些相对比较温暖的故事吧。
嗯，
对，那这一期果然如我们所愿，就是征集上来的回答确实都非常的温暖，我们在读和整理的时候都觉得确实会由衷的发出感叹说女孩真好。那我觉得我们可以先从自己的一些经历入手吧。我记得我们就是哪一年去西宁参加 First 电影节的时候的飞机上，
二零年还是二一年
，嗯，哦，这个我们在之前的有一期有关偷拍的节目里其实也讲过，就是我们一起制止了一个坐在那个安全出口的这样的一个男性乘客，因为有一个空姐就是坐在他正对面，因为那是一个空姐的工作的位置，然后空姐穿着裙子，然后这个男性乘客就一直在偷拍这个空姐，最早是建国先发现了他的这个异常行为。
对，然后我们就在手机上写了字来提醒这个空姐，就是不想让她处于一个比如比较尴尬的位置上，然后后来就是这个空姐的上司然后过来跟这个男性沟通过，然后把她偷拍这位女性大腿啊裙底这种照片给删掉了。对，然后后来那位空乘人员也来感谢了我们，
还送了我们好多饮料。
对，当时我记得这期节目发了之后也有一些人在评论区也提到了这种可能是比较女性的互助行为，或者是只有女孩会意识到这种行为非常的有侵犯性，非常不妥，就是也分享过类似的故事，然后以及大家对空乘这个职业包括他的着装要求的一些看法。
对，我记得当时还有人给我们发了一些小红书上的链接，就是一些账号他专门偷拍空姐，就非常非常的恶劣。
是，就是我们发了之后才发现原来这是一个特别普遍的现象。
很普遍，
对。
嗯，
就是在飞机上坐在那个空姐的就是起飞和降落空姐会有一个自己的座位嘛，就是有人专门去买那个座位对面的位子，就是为了在起降的过程中可以偷拍空姐。对，我记得有一次是我在北京经常吃一个日料店，然后那个日料店其实是一个有点类似于家庭餐厅一样，就非常小，然后大概只能坐这么十几二十个人吧，这么一个小的空间，然后里面就是有一个女的服务员姐姐，然后我有一次去的时候好像是因为他们给我上错了菜，就是点了我没有点的菜，然后上来我就说没关系我就吃这个就可以，然后那个姐姐就觉得很抱歉，然后我在走的时候她就给了我一张那个餐厅的卡片，然后在上面写了她自己的名字，然后她就说你下次带着这个卡片来可以来这边免费换一道菜吃。后来我又去，然后我又去的那一次就是隔壁一桌感觉是老板的朋友，就是一桌中年男人特别大声在讲话，因为那个餐厅很小嘛，就是桌子和桌子之间距离特别近，就几乎他们讲什么我完全都能听得到、嗯、然后后来那个服务员小姐姐就过去给他们点菜，然后那个老板就跟这两个男的介绍说这个是我们的服务生，他是一个中日混血，因为那个是一个日料店嘛、嗯、也有挺多日本人在那儿吃饭的，然后我觉得那两个男的就是听到中日混血这四个字感觉就产生了一些其他的想法，然后就开始想要加这个服务员的微信，然后最开始这个服务员其实很机智、嗯、他就说我上班的时候其实不看微信，
嗯，
然后他就说你可以直接加店铺的微信，就是这个 餐厅的微信，然后这两个男的就不依不饶，就说能不能都加呀什么，就是开始就是纠缠他。然后当时其实我就已经很不开心了，但是我又觉得好像站起来也有点，就是我当时没有勇气直接站起来过去说你不要这样，然后我就一直回头看他们，就希望他们能够注意到说其实旁边邻座的客人也有注意到他们在做这件事情、
嗯、
但反而也没什么用，他们最后就是被迫，这个女生被迫就加了他的微信。然后我回家之后我就特别难受，我就觉得这个事儿就是在我心里有点过不去，就觉得一个是觉得说其实这种，其实你也说不上他真的是性骚扰或者是什么这种事情、嗯、但是其实是一个权力上位者利用他这个上位的位置在强迫别人做一件别人不想做的事情、
嗯、
就这种小的这种 aggression 其实在生活里就是随处可见，你说他有多大的恶意或者真的想干什么吗？可能也未必，但是就是在那一刻你就是觉得说他有这个权利这么做，就觉得让人特别不舒服，然后又觉得作为旁观者其实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制止或者说帮助这个女孩，就是因为你其实跟你也不是直接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然后你站起来也会觉得，反正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是缺乏这个勇气吧，我就很难受。然后我就想了一个办法，我就在他的大众点评页面上留了一条很长的评论，就是把整个事情都写下来，我就说这个餐厅我去吃过很多次，然后也很好吃，环境也很好，但就是这一次遇到了一件就是非常令人不舒服的事情。然后最后我还写了，我就说老板想要做人情也不应该牺牲员工的利益和其他客人的那个就餐体验。其实我不知道这留言会被谁看到，因为我的那个大众点评基本上没做过什么评论，所以我那个评论权重应该是非常低的，就在排序里面。我其实是想说老板应该会看，因为可能老板或者他们维护这个点评页面的员工可能会每天看他新的点评，包括有差评啊什么的这些，我就是希望这个老板本人能看到，就是让他以后不要再这么做了。但是我就是为了做这期节目我又翻出我那条点评来，我就发现他现在已经成为这家店的优质点评，就是底下有30多条留言，就都是说支持、嗯、就是说希望这个店家能够维护一个好的女性的工作环境啊什么的。然后打开之后就觉得还挺感动的、嗯、而且觉得就是社会的观念真的发生变化了。我留言的时候我觉得这条评论不会引起太多人的关注，然后没想到说确实有挺多人还是在意这件事情，就作为普通的客人还是在意这个店是怎么对待自己的员工以及女性有没有一个安全的工作空间呢？就是觉得说下次如果遇到，当然如果能现场有更好的办法去制止更好，如果是现场大家觉得很难做到的话，其实也可以用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看法。
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女孩真好时刻，当场没有见义勇为，就是后面还要找方法来解决这件事情。对，而且还经过了一些反省、嗯、就我觉得因为这个场面它其实也本身比较微妙，你也不能说人家去要一个微信我就站出来制止，因为你让这个女孩不舒服。就其实在有一些更直接的侵害场合你反而更容易站起来制止她。我记得去年有一次就是我去天津，你们记得吗？就北京下大雪之后，然后那趟车就是延误了，然后就有另一种方法，就是你坐前一班车回北京，然后那趟车因为你上车的时候没有人给你补票，你必须在北京下车之后出站的时候补票，然后当时已经很晚了，可能10点半左右，就是南站的地铁快停了，大家都着急赶紧补完票就去坐地铁，然后当时那个出站口就排起了非常长的队，因为天津站已经延误了很多趟车，很多人都在那儿等。然后我们在北京南出站的时候在排队，他只有一个服务人员可以在那里给你补票，所以就是每个人都很着急。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女孩其实是去前面问，她可能不是在天津上的车，是在更前一站上的车，她想问是不是在这里补票，然后排在队伍靠前位置的有一个大哥，然后就以为这个女生是来插队的，然后就直接就开始骂了出来，就是骂得特别特别难听。然后这个时候队伍里已经有一些人在嘘他，然后说你不能这样。然后这个时候他就有一点就是恼羞成怒，然后他就要去踢那个女生。而且那个大哥他夫人就站在旁边，他夫人跟这个大哥一起骂完那个他们以为要插队实际上不是要插队那个女生，这个男的就要去踢他。然后我觉得就是他开始动手那一刻，其实你见义勇为是特别容易的，因为你知道这是一个坚决不可以的事情、嗯、你知道他非常明确的不行。然后我那时候就喊我说你不能打人， 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那个队伍里就有非常多的男生跟女生都在对那个大哥说你不能打人，然后我们在当场就支持那个女生报警，然后那个女生就真的报警了。但当时因为真的很晚，都在急着去赶地铁嘛，然后那个女生就很着急说如果警察来了然后大家都走了她也说不清楚，她就说我能不能拍个视频，然后如果你们有人愿意为我作证可以留下来。然后队伍里就有好几个女生说我们愿意为你作证，说那个地铁就是误了就误了，然后说没有关系，我们就在这儿就是陪你等警察来。然后这个时候那个大哥才面露悔意，就是因为他也着急赶地铁，然后他就开始说那我给你道歉行吧。然后我说不应该这么道歉，我说你道歉你应该为你错误的行为负责任，你应该道歉是你骂了人家然后你要踢人家，而不是说我给你道歉行吧，我说你这不是征求别人同意的一个口吻。然后就是队伍里也有特别多女孩支持，所以就是这个争议很快就平息了，而那个男的也真的给他道歉了。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些就是冲突很激烈甚至要发生这个肢体冲撞的时候，你更容易见义勇为，你会觉得那是一个比较本能的反应，然后琪琪面对这个场合好像就会更暧昧更难办一点。
而且我觉得这个场合就是只有女生可能才能体会到其中的这种权力关系，就是可能很多男生如果你跟他讲这个故事他就会觉得说啊，那不就是加个微信吗，如果他不愿意的话他可以直接不通过或者说就是加完之后立刻删掉，对，但是我觉得作为女生虽然我觉得加完之后删掉也是一个解决办法，但是我就会觉得凭什么这一刻我就他想加我就得加，
是
就是只有因为女生
问题，
对，因为女生日常生活中其实遇到很多类似的这种就是微小的这种恶意，当然你可以就是表面上顺从然后背后我们想一个解决办法，但是那一刻凭什么呢，就是那一刻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就是拒绝不了或者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必须要顺从别人的意思，然后我就会觉得那一刻其实让我最不舒服的点，但这个可能很多男生他没有办法理解到，因为他这种行为不是弥散在他的生活里面的，就这个是一个只有女生才能理解的一种感受。
对，我们刚刚讲完这种很微小的感受，然后接下来我想分享的一个是就是其实它也是关于女性如何在公共空间里面自处或者说和他人相处的一个问题吧，就是你打车的时候遇到的是男性司机还是女性司机的这个问题，
对，
就这个应该很多人有感触，我记得有一次邵艺辉就发了一个微博说冬天怎么样才能遇到怎么样才能不遇到男司机，大概是这个意思，他就觉得男司机的车很臭，然后这个我们之前也讨论过，我们就说冬天打车就很像开盲盒，你并不知道这个来的车就是你会开到一个什么样的盲盒，有的时候你会开到一个一上去就很大烟味儿或者有一些异味的这种车，因为冬天很冷的话其实通风换气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嘛。然后在冬天我们就很期盼能打到女司机的车，就一般女司机的车起码是没有异味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有一些车它的那个空气其实是很清新的，然后我觉得另外一点就是我记得有一次我是工作应该是工作完吧，就是从海淀要回朝阳，然后已经晚上12点左右了，然后我就打了一个车，我上车之后就发现是一个女司机，然后因为半夜12点打车而且一个人的话其实一般我是不会睡觉的，因为会觉得这个车程也很远，然后时间也很晚了会怕有一点不安全，然后我上车之后那个阿姨就跟我说你先睡一会儿吧，这个路程还挺远的，等到了我叫你，对，就是人特别好，然后我的那个戒备心一下就放下来了，所以那次基本上是我在晚上打车就一个人打车的过程中睡得最安稳的一觉，对，然后还有的时候我觉得坐女性司机的车就是你上车之后阿姨们会主动跟你聊天，但是他们又会很注意边界感，因为你有时候打到男司机的车我就会戴上耳机假装我在听，就也不是假装就是开始听东西，或者说那个司机跟你讲话的时候我就会开始假寐就是假装睡觉这样他们就不会再跟我说什么北京的政治啊，就是这种侃大山式的聊天。我觉得女性司机和男性司机聊天很不一样的一点就是他们会迅速的进入到一种比如说很私人的分享的环节，我记得我和建国有一次应该是从琪琪家录完节目也是很晚了，我们就打到一辆车是一个女性司机，然后那个阿姨上车之后就开始跟我们聊她的婚姻啊，她的孩子以及她对于丈夫的不满还有她对于她孩子的期盼什么的，好像后来我跟建国都听哭了还是怎么了，对，就是 好像女性司机跟你的聊天瞬间就进入到这种很个人很日常的这样的一些话题，然后你会觉得在这个话题中其实你是可以参与的，就我们双方都是具体的人。但是男性司机一般跟你聊天的时候，我会觉得我不知道我在其中的位置是什么就我不知道我该怎么样回复他们对于政治的这种宏大的评论，我就完全找不到一种和他们对话的语言。然后和女性之间，你就觉得是因为我们之间的这种共情和理解，同为女性的这种身份，以及可能你看到那些女性司机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自己的妈妈或者自己的这种女性的亲人，他们可能也有相似的遭遇或者相似的故事，就是因为这种理解和信任能让你们迅速的产生对话。然后在这样一个小的封闭的空间里面，你就会觉得女性和女性之间真的连接起来。我觉得每次这样的时刻都让我觉得坐女性司机的车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体验。
嗯，我之前也遇到过一位女司机，我当时还发了微博，也是很晚的时候我打车，然后她就跟我说，她说女司机开车就是遇到了一个很难的问题，就是上厕所。她说男司机能在路边解决，但是女司机就只能一天都憋着，因为就是她那个派单的时间其实中间可能不允许你有一个时间真正找到一个地方去上厕所。然后我记得他还讲到一个，他就说他有一次在开车的时候曾经路过一个十字路口，就看到一个人坐在十字路口边上就是嚎啕大哭。他当时就觉得看到那个人就好像看到自己一样，就是他，我那个感觉就是说他其实内心也很崩溃了，但是他没有那个就是还没有能豁出去说在一个公共场合不管不顾的宣泄自己的情绪，但他看到那个人，他就觉得说那个人好像就是他的一个化身一样。我记得当时好像是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就是很多人因为这个情况失业，他就说他是一个很年轻的妈妈，就是失去了稳定的工作，其实在北京有点待不下去了，然后所以出来开网约车，但是他又觉得回老家又很不甘心，因为在北京其实已经经营了很多年了，就是他就跟我讲了他这个状况。我记得我好像回去给他发了一个红包就是因为我到家已经其实已经很晚大概十一点，就他还在开车嘛，他还没有收车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一个红包，也不多钱，可能就是跟那个车程差不多的一个钱我就说你要不就少开一单就可以早点回家这样子。
对，我觉得就是你跟女司机聊天，他们经常就会聊自己的家人孩子，就是其实是他和社会的关系是通过这些亲人来维系的，然后跟男司机他们就很少会聊到这些。我前天打车遇到一个男司机他好像就是问他妈说我们家的一个东西放在哪儿，我当时听了心想说就是你们家的东西你自己都不知道放在哪里，然后还要打电话去问你妈妈，就是我觉得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情况。然后我觉得另一点就是刚刚我们讲到这个空间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坐上女性司机的车也是给不管是给女性司机还是给女性乘客都提供了一种安全感，就好像我们在一个以男性主导的空间里面获得了一个短暂的避风港，这个避风港是由我们女性共同营造出来的。然后我就想到另外一个和这个很类似的例子，其实是就是我每次叫那种上门维修的工作人员的时候就是我很担心的时候，因为大部分这些工作人员都是男性。然后建国之前就教过我一个方法你可以分享一下。
我一般在这种时候呢就会把屋里就会把随便一个屋的门关上，就可能它可能是个卧室也可能是一个其他房间，然后我就会对那个屋里让它假装有人，然后对那个房间喊话，就是说哎，这事儿我来弄哈，师傅我来接待就可以了，你躺着吧，就是营造一种家里有另一个人的假象。我还会在门口放另一双拖鞋。
但是我觉得咱俩这演技完成不了这一环
他之前教了我就说我觉得我演不出来，我可能自己就笑场了。
我特别擅长这个。
对，但是我又觉得说这个虽然是一个办法，但我又觉得说为什么我要演，就是跟我
你就回到了凭什么。
对，就是跟我刚才那个感受一样，就是其实可能有一些更迂回的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我又觉得说那男的他就不用演对吧，就为什么我要付出这个劳动。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说不管你在室外空间，就是你打车其实是一个公共空间，还是说你在家里面，你都觉得就是像我们之前有一期节目聊，你都觉得自己是客人，就是即便你在自己家里面当一个男性的维修人员上门的时候，你也会觉得他是主人我是客人，好像他一瞬间就占领了我的这个空间。而且我每次的体感就是我觉得当一个男性的这种维修人员到我家的时候，我瞬间就觉得这个家被填满了。 我就觉得是不是
对，我觉得就是说即便没有真正的安全上面的恐惧，比如说他是一个、
就是、一种心理，
对，比如说他是一个小区物业的工作人员，你其实比较信任他、
嗯、
之前也见过他，觉得他不会就是过来侵害你，但是我也不喜欢在我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有一个陌生的男性进入到我的居住空间里面、
嗯、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男生很多时候他不能理解的，比如说现在就是我男朋友他上班嘛、
嗯、
有时候我们家里需要修个什么东西，可能要工作日的白天来，其实我就很抗拒，但是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让他理解说为什么我抗拒，因为他对他来说这个是没有实际上面的危险的、
嗯、
对，但是我觉得女性可能会有这种心理，
嗯，我觉得就是那种你对安全感的忧虑是第一位 的，就它几乎是一种本能性的。我之前晚上打车、
嗯、
就是在我们现在的叫车软件还没有那个比如通知你的联系人你上车了这个功能的时候，我就会上了车，尤其是晚上长途，然后男性司机，我就会假装打电话，就是继续演戏。
你就是演技派，
你只要是演技好，我觉得我无法演出来。
就我会假装打电话说，哎，我现在在哪条路上，还有多久到家？然后快到家的时候也会跟他说，
嗯、
比如我还有五分钟到，就是你在小区门口等我一下。就是我经常这种假装。
对，我感觉就是在之前的有一些公共空间的女性安全的讨论里面，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经常被讨论的点嘛，就是大家很多时候不能理解女性的这种恐惧，就可能实际上不会发生什么的情况下、
嗯、
女性还是会有一个提前的预案，比如说建国就会想好说我要去假装一下、
嗯、
或者怎么样，就是会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其实是因为这个心理上的恐惧它其实也是一个社会结构上的问题嘛，就是女性在一个公共空间或者说即便在自己的私人空间里面能不能获得安全的问题。
对，
我们在征集里其实也有很多女司机的这个故事，
是的，
就在这里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一个听众他就说有一次跟我们刚刚讲的有点像，就是他参加完音乐节从外地回去，然后已经快凌晨一点了，大巴车把他们送到了车站，他就和另外一个目的地差不多的人拼车，打到的车恰好是一个女司机，心里就安稳了很多。然后因为他是最后一个被送的，钱需要他付完之后再找另一个人摊钱，准备下车的时候这个女司机就问他说要不要打单子，然后这个听众就说不用了，女司机就说你们是本来认识吗？听众说不认识，女司机就给他打了一张单子说万一另外一个人不给钱呢，然后这个听众就说这个女司机非常的细心、
嗯、
感觉确实是一个很温暖然后很细节的这样的一个行为。
这种温暖细心还体现在很多可爱的角度，就也有一个听众说他有一次打车，那个司机姐姐就买了刚出炉的板栗饼，就一直让他拿一块，也不介意他在车上吃，在不小心走错岔口之后还一直跟他道歉要给他退款，然后下车的时候还塞了一个苹果给他。然后他说今天打车回家，司机姐姐看到我行李很多，然后也态度很好，帮我一直搬，他就说没事没事我来就行，而且一路上聊天都温和可爱，下车看他没手了就还是帮他拿背包啊搬行李啊，然后还多叮嘱他要小心。其实感觉也是一些很细节处的关怀跟互动，就是让可能女性乘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对，然后还有一个听众应该是给我们发了，是不是发了邮件，他写了一个很长的故事、
嗯、
他就说有一年夏天、嗯、他和朋友一共六个女生一起去新疆的伊犁旅行、
嗯、
然后就遇到了一个在车里面频繁抽烟然后急刹车然后言语挑衅性骚扰的两个男司机，就他们就是白天开车晚上喝酒，在一个靠近边境的小镇叫昭苏，就是这六个女生就跟他们发生了一些争执，然后他们就是第一次来新疆人生地不熟，然后遇到司机，就这个司机又知道他们的位置啊和身份信息啊什么的，然后他们又没有办法就是临时换别的车，然后也有很多行李，那个时候他们就觉得说处境特别困难嘛，然后他们的第一反应其实是就是安抚和讨好这些司机、
嗯、
就是在十八弯的险要山路上盘旋时，他们就会有一种自己的这个命运掌握在司机手里的这种感受、
嗯、
对，然后他们最大的恐惧其实是就万一要和这个醉酒的男人当面对质该怎么办，然后另外一方面又是担心这个旅途就会因此被打断啊被干扰，然后所有人对于这种美景的向往就会瞬间泡汤， 然后他说幸亏他们联系的旅行社负责人是一个女生，然后在昭苏住的民宿的老板也是女生，然后这个旅行社的负责人就是连夜寻找了附近的女司机，这个民宿的老板就告诉他们不要怕，在凌晨的时候还帮他们出谋划策。然后他写说那一个如进入墨汁一般浓墨的黑夜里，他们给了我们坚实有力的安全感。然后第二天他们就见到了新的司机，就是两个很和蔼的阿姨，然后车里也非常的整洁干净，聊天特别的舒适自在。然后早上民宿的姐姐还拿了饮料来送行，然后对那个阿姨说前两天他们受委屈了，麻烦阿姨替我们好好照顾他们。然后昨夜的战战兢兢在听到姐姐们那句话后霎时消散了，对旅途中不幸的担忧和未知的惶恐也消散了。 Girls Help Girls 的故事从前只是听说，而当这样的善意传递到自己身上时是意料之外，更是自然而然。后来每回想起这个场景，和煦的天地像春天，那是一个只有女性在场的伊犁，我已经记不清姐姐们的样子，但她们温暖似涓涓细流，从最西边到最东边，连接千万里，亦未有阻断。我意识到，当我们因生而为女而被冒犯、跌至险境时，只有同为女性的她们能够给予扭转乾坤的力量和安全。我怎么一开始就哭了？ Oh. 女孩真好，
我觉得她写的好好呀。
是
是。而且我觉得就是我已经能够带入其中，身临其境感受那种恐惧和绝望。我就想到我大学的时候跟我一个朋友，我们俩去东北玩，因为只有我们两个女生嘛，然后我们是要去漠河和北极村，然后我们就在当地找了一个包车的司机，然后就是一个阿姨，她也是因为要照顾她两个小孩在外地读书，所以要额外赚一些钱，然后就我们三个人一路往那个北极村开，然后那个路上还巨滑，因为就是冬天就是那个道路都结冰，冰上又覆盖一层雪，就是很容易打滑，然后我们三个基本上就是相互搀扶，就互帮互助的到了北极村，而且就这一路的那个住宿啊什么，其实也是那个阿姨跟当地的一些民宿打的招呼，然后那个民宿主人也是女性，就是很像她这个经历，然后我觉得那其实是一个很惊险的旅程，但是因为有那个女司机照顾我们，我们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温暖和有安全感。
我们的邮件里面也收到了一个跟买花相关的故事，就是一个女孩她生活在加拿大，然后在情人节的时候没有收到花束，所以就想为自己买三朵玫瑰花，但是加拿大的花呢又很贵，就是一朵玫瑰花就要$10，然后她有一位女生朋友就是赞助了她一朵，就相当于给她微信转了个账说，哎，你去买一朵花。然后在花店里就是有一个老太太接待了她，这个女孩就说我想买三支玫瑰送给我自己，然后这个老太太就也送了她一枝花，然后她就说现在这束花一枝来自于你朋友，然后一枝来自于妈妈，一朵来自于我，还有一朵来自于你自己，然后就是在这个遥远的国度给了她很多安慰。然后这位听众就说，女性特有的链接不分种族，不分年龄，不分地域，甚至不分时空，无所谓你是否有被世俗肯定的女性影响，女性只要在就很有力量。
嗯，好好哦，我们还收到另外两个和花相关的故事，刚好可以连起来。就是有一个听众他说，他之前看到一个姐姐蹬三轮车，然后车里载满了他要卖的花，一阵大风把其中一朵吹飞了，然后这个听众就帮他捡回去了，然后当他准备转身离开几步的时候，就听到后面这个卖花的姐姐叫他等一下，然后这个姐姐就把一朵新鲜的葵花送给了他。然后这个听众就说，我捡东西的时候没有想过要得到些什么，收到这朵花完全是意外之喜，我们相互道谢之后说了再见，一路上我举着这朵花自拍了很久，就很可爱。
我觉得这个自拍了很久特别特别可爱，
就是一种对自己的这个善意的小小的自豪感，就不光是因为那个花很美。
对， 对。然后还有一个和情人节和买花相关的故事，这个听众就是说，他情人节那天去买咖啡，然后他已经拿走了，都到楼下了，店老板是一个很细腻的女孩子，给他打电话说问他走远没有，说要送他一朵花，然后告诉他回家把花插在水里，花开的时间比较长。
对，然后还有几个我也很喜欢，一个女生是说就是夏天有一段时间她很喜欢跳绳，然后就会不可避免的被这个绳子抽到，身上露出来的皮肤有很多红印子，有一天出门被一个陌生姐姐问说她是不是挨打了，是不是有人欺负她，如果需要帮助一定要找她，当时她就觉得心里特别温暖。我感觉这个也是一个，
这个我也超喜欢，
女性才会注意到的一个
对
一个情况。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我也特别喜欢，他就说他去应该是那种新闻系的学生或者什么，他就说他去街上采访，然后问很多人愿不愿意接受采访都被拒绝，然后最后问到一个阿姨，那个阿姨就很热情地回答了他们的问题，然后这个阿姨就说她的女儿跟我们学一样的专业，希望女儿在外也有人帮忙。我觉得这个我特别喜欢。
还有一个
特别温暖
关于阿姨的故事，她有一个女孩留言说大学的时候有一次跟男朋友吵架了，就坐在学校的小花园里哭，然后有一个住在学校隔壁小区在遛娃的阿姨看见了，就把她孙子的零食都给她了还陪她坐了很久，说你自己在这儿哭也怪可怜的，就邀请她去了这个阿姨家里，然后后来这个女孩真的去了阿姨家里，阿姨还留她吃了饭，还给她带了水果回宿舍，然后这个女孩就写可惜当时没有留下一个联系方式，希望阿姨现在一切都好。
嗯，这个也好温暖哦，
就是完全的来自陌生人的善意。
对，
嗯，
是的，而且就是一种相互之间的信任，就是这个女生也没有想说这个阿姨邀请我去家里我到底要不要接受。
嗯，
就是一种很信任的感觉。还有两个和阿姨相关的故事。一个听众说他前几天上班心情很烦躁，就到楼下抽烟区去边抽烟边放空，然后他忽然感到有一束目光，他转头就跟一个路过的阿姨对视了，这个阿姨就微笑冲着他竖起大拇指，然后这个听众摘下耳机凑近一步，听到阿姨说好看，我就喜欢看女孩子抽烟，太好看了。为什么我觉得这应该是个北京阿姨？我已经脑补了，
已经想象出了语调。
对，他说那一瞬间我的灵魂像是被击中一般。
对，他很有意思，他后面其实又补充了一条，因为他怕大家觉得说就抽烟本身其实是一个就不是很健康的一种习惯他就说抽烟是确实是不健康，但是他觉得说可能平时大家会觉得男生抽烟很帅，可能对于女性抽烟的那个污名其实更严重，所以他听到有这个阿姨称赞女孩抽烟很帅的时候他就觉得很开心。
对，而且我觉得他这个很细腻，就是他事先背对这个阿姨，然后忽然感受到一束目光，我觉得这个也很微妙，就是他也是一种很女性的感受。我觉得女性就是经常能感受到，比如说不管在公共空间还是什么场所，你能感受到对被凝视的那种感受。就我觉得他这个写的有一点像说，他一开始是以为可能是一个恶意的凝视或者什么，但是当他回头，其实是一种善意的目光，它里面有一个小的反转。
这边还有一个是说爬山的时候遇到一个阿姨，就是在一个垂下的树枝上休息，就一直在说太舒服啦太舒服啦，然后这些年轻人都被阿姨的快乐感染了，就想要拿起相机拍下这一幕，然后招呼阿姨再来一遍，阿姨就真的笑着再来了一遍。
我觉得这个好可爱，这让我想到那个 long time no sex。
我一猜就是
是
爬山的阿姨。对，就是感觉是一个解放时刻。
其实这两周跟视野爬山也见到了很多中年的阿姨，我记得上一周我们下山的时候山路还挺滑的，就是有几处就是一步一跤一直有人在跌倒，然后我旁边就有一个阿姨滑了一下，然后我伸手迅速的揪住了她的胳膊，就是让她没有跌倒，然后那个阿姨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后来她就是一直往前走，就一直回头喊后面的人说你们要小心，说那个地方有点滑，就我觉得这也是有一种感觉善意的传递的感觉。
是的。
对，我们刚刚都忘了说我们其实给这些就是投稿做了一个分类，
一个隐隐的分类。
对，就是我们刚才聊的这些其实都是属于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吧，就是说在一个尤其是在公共空间里面，然后遇到了一个陌生人，然后他对你比如说你当时需要帮助啊，或者说遇到一些困难，然后对方就是毫不吝啬的付出了自己的善意，就是这样一些故事。对，然后包括还有后面几个其实是关于旅游的旅行的，包括一些在交通工具上面，然后有一个听众就说上周在小红书上租了一个姐妹的房子，因为火车晚点11点钟才到站，于是问姐妹景德镇晚上打车安全不安全， 姐妹说问我们是不是害怕，超级大方提出免费接我们回家、
嗯、
女生和女生共情的害怕时刻还是勇敢的对陌生人伸出了关怀。然后另外一个女生说，过年的时候跟好朋友出去玩，订了民宿，找前台的妹妹额外要了一个凳子，一会儿一个瘦瘦小小的前台妹妹来敲门，两只手都提了凳子，说不知道我们的需求，有靠背的和没有靠背的都拿过来。虽然是很小的事、
嗯、
但我俩一致认为妹妹很细心。
嗯，我之前出去住酒店也有过，就是晚上给酒店前台打电话说需要一个什么东西、
嗯、
然后前台接电话那个姐姐就说，那你稍等一下，说那个现在女性服务，说只有我一个女性服务员还在，就是说我觉得应该我给你送上去，就是说你稍等一下，然后就是我一会儿亲自给你送上去、
嗯、
然后我就觉得其实也是非常这种细小的关怀。
是、
嗯、
我想到，我不知道知琪还记不记得咱们有一次在上海住酒店，然后晚上说要加一床被子
啊，对对对，
然后那个
对对对，
然后那个酒店等一会儿就来了一个男性的服务员，给我们拿了一个被子的那个背心儿，然后他执意要进来给我们套被子。
对，好像他就是说，如果他从库房里直接拿出来，其实是那个被套和背心儿是分离的。对,
对，
然后他没有一个地方提前可以套好了再拿到房间里来、
哦、对对对，
所以他就说就得让我进去给你们套，然后当时我俩也觉得很尴尬、
嗯、
是，然后我们就在门口跟他说了半天，就觉得大半夜的一个男性服务员要进来给我们套被子，让我们觉得很警惕。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听众，他讲的也是一个女生在被骚扰的时候有善意的陌生人站出来的事情。他就说，去年和一个未曾谋面只在群聊里交流过的网友线下约见面，来的路上这个网友说自己在地铁上被一个男的搭讪骚扰，当时看到消息这个听众就很着急，几乎出于本能打了微信电话让他假装跟朋友聊天找机会脱身。原本没怎么遇到过类似的场景，经过这件事之后发现自己 原来也有勇气去做那个伸出援手的姐姐。
嗯，
这个感觉也很温暖，就回应了我们一开始知琪分享的那个故事。而且我觉得他们两个人确实他们未曾谋面过，然后在这种关键时候他能够打一个微信电话给这个陌生的女孩，确实是一件很有勇气的事情。
是，然后还有一个听众说、
嗯、
在图书馆看书，对面坐了一个小女孩，充电口不够了，我就把我的插头拔了，她给我比了个心，双手比了个心。最近的不愉快瞬间被治愈了，女孩拯救世界。
我觉得就是好多来信其实都是你能看到他想写的那个女孩很好，然后一方面你又觉得这个写信来的女孩也很好，
也很好
吧。就比如刚才那个说女司机想要分享她一个板栗饼，就其实是她想到了我不应该在别人的车上吃东西，就是掉的都是渣渣很不好收拾、
嗯、
然后她又觉得说然后这个司机让我在这儿吃然后是一件很温暖的事情。我觉得就是双方其实都很为彼此考虑、
嗯、是，
就包括这个女孩也是，她是看对方想要充电所以自己拔下来，然后对方给比了个心，她就说对方这个女孩真好，就是两个女孩其实都很好。
是的，
我们的邮箱里还收到了一个来自男孩的邮件，就是他提到了自己一个男孩视角下的女孩真好时刻。他说有一次跟女朋友逛宜家，对面走过来一个手里拿着冰淇淋甜筒的女孩，天气太热，雪糕化得很快，然后擦肩而过的时候，他就发现那个冰淇淋已经把那个女孩弄得满手都是了，然后可以看出那个女孩很尴尬，也很无助，甚至周边都没有垃圾桶，然后他想扔那个甜筒可能也扔不了，然后这个男孩心里就想着说，哎呀，这个女孩好惨啊，她的朋友哪儿去了？这个时候他女朋友已经停下来，对那个女孩说，我来帮你弄一下吧。然后他就拿出了纸巾来帮那个女孩擦手，又给了那个女孩一些纸巾，说前面有卫生间，你洗一下就好了。然后他就写说，看着女朋友 girl helps girl 的温暖，然后就感受到这可真好。然后同时他也在反思，为什么我好像对这种陌生人举手之劳的帮助有一种很奇怪的羞耻感，女孩好像就更容易给予陌生人温暖，他要向女朋友学习，然后赞美女孩真好。
嗯，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就是我们遇到一些这种小尴尬小问题，你看到别人的困难你举手之劳就可以帮的时候，就是你几乎没有什么犹豫的成本，你就会去做这件事情。
是、
嗯、
是，所以这个男孩提到说好像男生为什么在这种时候会有一种奇怪的羞耻感，我觉得确实是一个值得反思的事情。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就是男性对于那个社会关系的界定、
嗯、
其实他需要一个很明确的 一个，
就是我跟你是什么关系，
对对对，
他
需要知道我跟你是什么关系。
对，我们还有的听众他说去年十月底因为感情很失落的一个周末，他去杭州找秋天，进入杭州植物园遇到两个中国美院的女孩，她们和我一起拾秋，就是捡秋吧，应该陪伴我度过了非常美好的一天。植物园里没有卖水的，他把自己的递给我，害怕我嫌弃，我接过来，这是女孩之间的信任与爱的传递。到了傍晚时分，他陪着我沿着西湖漫步，听我的故事。我觉得这个也是有点像建国刚刚说的女孩子之间的相互共情，就是这个女生想递给他一个水，然后但是他的内心又是觉得怕他嫌弃，他会不会不想喝这个水，就是一些很微妙的这种相互理解和相互共情的时刻吧。
这个听众还贴了他后来就是捡秋的那个照片，就是他真的把捡回来的东西放在了一个很漂亮的盒子里，然后把它就是排列整齐，他就说经过这一次他就真的有了一个捡秋的习惯。
真好，感觉也是一个女孩友谊的记录。
是
是的，
然后后面两个故事其实都是关于冬天，就是在相对比较难走的这个路面上被陌生人关心的故事。一个就是说大约是我上初中的时候，有一次放学回家，那个时候刚好是冬天，我回家必须要经过一条小巷子，那个小巷子路坑坑洼洼，而且积雪已经结成冰，很不好走，我就慢吞吞地走着路，刚好那个时候有个姐姐骑着电动车经过我身边，在我前面一点的地方停下来，扭头跟我说话，问我需不需要我捎你一段呀，我说不用了，前面马上就到家了，她说好吧，那我先走了。这件事情被我记了好久好久。然后还有一个是说一件小事，雪刚开始结小碎冰，走到下坡路滑的地方停住了三秒，想如何不被滑倒的走过去，这时身边有个女孩也停住了，她看了我一眼没说话，伸出了右手，那种走红毯男士伸出手让女士搭着走下红毯台阶的方式，呜呜呜搭上手，我边走边说谢谢谢谢，到了最后一节台阶很自然的收回，大家各自往前走了。嘿，女孩真是有天生温柔的本领。就是我看到这两条，我一方面觉得女孩真的很好很温柔，另外一方面我也觉得咱们这个市政是不是能努努力。就是我前两天跟莎莎和推迪吃饭，他们就说在今年北京下大雪的一天，他们因为必须要出去拍摄就去了天坛，就有很多游客嘛，然后就说那个路况真的特别特别差，就路上全是冰，然后很难走，说他们就远远的看着一个老太太就摔倒了，就躺在地上起不来，然后旁边没有一个人去拉他，是他们就是小心的下了台阶走到他旁边把他拉起来，然后就看到他们两个女生在拉，旁边才有人过来帮他们一起拉。
这也是一个女孩真好时刻，
这也反映了中国特定的扶老人文化。
对，我觉得就是很复杂，一方面是说这个市政就确实，我们今年也觉得就北京下雪那个路上化雪的工作除雪的工作做的好像确实不是很好，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这种扶老人的文化，另外一方面也是就是女生只有女生看到这个就是弱势者的处境吧。
还有两个也是来自冬天的投稿吧，有一个是也是路上雪还没有融尽的时候，她从高铁站出来，然后要拉着行李步行去学校，因为他中间坐车会晕车，然后他在路上就遇到了一个奶奶和一个阿姨，迎面骑来车的奶奶就问说你要到哪儿去啊，然后他就再三嘱咐这个女孩说你路上要注意安全，然后后面还有一位阿姨是开着出摊的那种三轮车路过他旁边，也特意停下来问他，还提议要开着车拉他去学校，然后这个女孩就说她那天走了两个小时的路，除了累之外只记得他们对自己笑。然后还有一条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就是说他也是冬天嘛，穿着很大的长长的羽绒服和大大的围巾赶车，就是本来行动就很笨拙，然后在过安检的时候他的围巾有一面就滑到了背后，怎么扣都扣不到，然后他就说那个安检员姐姐用手里的机器扫完他，然后他要转头去拿行李的时候，那个姐姐就抓住围巾的另一头往他身上使劲一甩，他围巾的另一头就出现在了自己面前。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有画面感的时刻，就是
他写的好生动，
你那种小小的无助，就是你抓不到你围巾另一头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很多路过你身边的人是看不出来你其实在无助于这件事情的，但那个安检员姐姐就是发现了。
对， 还有两个是坐公交车的故事，我也很喜欢。然后一个是说2014年在北京西站转坐公交车去工作地，车上人较多，突然司机刹车导致我差点滑倒，就在这时一个女孩两手扶住我，我才没摔倒。因为人多没有扶手，且站的位置又比较尴尬，后面女孩全程抱着我不让我摔倒，有点像姐姐护住妹妹那种。时至今日一直记得那个场景，也很感激她，只是可惜自己比较害羞又不好意思要联系方式。然后另外一个女孩也是说，2022年的暑假结束隔离，坐救护车回家，对面素不相识的乘客大姐见我脸色不好，主动问我需不需要靠着她休息一会儿。我把身子扶在她腿上休息了会儿，感觉不太好意思就起来了，但她很豪爽的一拍大腿说没事儿，接着靠。出门在外每次遇到别人的善良都觉得自己特别幸福和幸运。我觉得这个也很就是那种其实是一种超过陌生人界限的身体接触，但是在一些特殊的时刻、其实女生是愿意提供这种帮助的。
我这里想到我和志祺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就是有一次、
对，有一次你晕倒在地铁上，
对，有一次我俩去那个古，应该是去古根海姆吧，对。然后我就是一直靠着知棋，就是他也把他的肩膀借给了我，而且我那个时候应该就是特别难受，所以我基本上整个人的那个力量全部都倚在他的身上。然后同时就是我左边是知棋，然后右边我记得是一个拉丁裔还是什么
一个大姐，
一个大姐、一个阿姨，她也就是很关切的问，就她是问的知棋说你的朋友还好吗，需不需要帮助。
我记得她给了你一块糖，因为我跟他说，我说你低血糖、他就说你要不要吃一个，但他拿出的好像是一块口香糖，好像并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但是他就是还给了你一块糖吃。
我们的邮箱里也收到了一个女性晕倒的故事，就正好可以接在视野这个故事后面。这是一个女孩从墨尔本发来的邮件，她就说她的姑姑一家20年前就移民澳洲了，然后她这个姑姑呢平时是在一个华人机构教美术，然后前几天就去机构里面帮另一个老师代课，然后同时跟她一起上课的是一个年轻的女性老师，他们之前其实也只是见过也不认识，然后那一天是他们俩第一次一起工作。然后在这一个上课的过程中，这位年轻老师就突然说身体不舒服，就是来了月经，而且血量特别大，要去一下厕所。他去完厕所之后其实就要晕倒了，应该就是流血太多或者痛经吧。然后这个女老师唯一的信念就是我不能晕倒在厕所，但她出了厕所之后其实已经意识模糊了。然后对于这个女老师来说，其实她的英语水平很好嘛，她就是在英美可能都留学过，又在澳洲工作过很长时间，但她这个时候意识模糊的时候，这位听众就写好像语言系统里只有母语可以调动，所以她立即跟旁边的这个白人同事说他还有一个同事是在哪个房间，你能不能把他叫过来，就是这个写信来的女孩的姑姑。然后这个晕倒的年轻老师就后来才跟这个姑姑说，我只记得我晕倒了，然后你过来了，然后我当时看到你过来了我就安心了，可以失去意识了。然后就是这个女孩子其实在意识模糊的那一刻，在挣扎之中对另一个女性表现出了这种无条件的信任嘛，就是一种靠着本能的信任，然后可以向对方展示自己最脆弱的一面，同时就把自己的生命好像也托付给他。然后他就写说，这是只有女性之间才有的情感，即使不了解你，我的本能让我想靠近你，相信你。从我的生命经验出发，女性对男性或者男性对男性之间的靠近是掺杂着很多其他因素的，而不生长于这种天然的信任感。然后后来这个女孩的爸爸也去了医院，但她不会说英语，没法跟医生交流，还记错了女儿的生日。然后这个女孩的姑姑就是一直，她本来就是一个陌生同事嘛，然后但她一直在晚上待到了10点多，把女孩在医院安顿好才回家。第二天早上又带着自己熬的粥去看了这个女孩。
天哪，真的 好。
就虽然这个女孩的爸爸说她什么都会做，不用来看了，她姑姑去了之后发现那个女孩没有吃早饭，她爸爸也不知道去哪了。然后这个姑姑就说，我们之前都是以名字相称的，但她现在叫我姐姐。
她写的好好哦。我们还有很多投稿是关于在这种比如说长途旅行或者交通工具上女生帮女生拎东西。有好多投稿， 对都是这个。对，我就想说这个时候男的在哪儿啊，就是人家女孩拎着一个大箱子需要其他两个女孩帮他才能把这大箱子拎上去，就旁边的男的你们都在干嘛呀
我觉得还是你说那个吧，可能就是无法界定关系的时候就不知道该怎么样在这个场景中现身。
是，然后我就在想说其实我们经常一起出差嘛，然后比如说建国就不喜欢托运行李，我就比较喜欢托运行李，一个是因为我带的东西多，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其实我每次如果我拎这个上登机的行李，我就是总
哦还得放，
对，总要放到上面那个行李舱里，我每次都要麻烦身边的男的帮我拿上去和拿下来，然后我就觉得说我不想要经历这个时刻，就是我宁可说可能在托运的时候多等一会儿，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我总是很尴尬，总是觉得自己是因为没有足够的力量而要求助于别人，但是旁边反正也没有人主动帮我放了，就除了空乘之外。
而且我觉得每次比如说我放行李的时候，就是女性的那种空乘，我们都是基本上合力一起给她搬上去，对，就是女性之间相互帮助把它搬运上去的这种感觉。一般我也不会只就是让这个女性空乘自己搬上去，因为我觉得说其实对她来说那个箱子也很重嘛，就像对我来说也很重要，就也是一种理解和共情的感觉。
但我见到过很多大哥就把行李放在那儿让空乘放上去，他在旁边看着。
太神奇。对，然后这个搬箱子这个里面我也在想说咱们这个市政确实也应该做好一点，因为好几个人都说他是因为出了那个地铁站发现这个地铁站既没有没有直梯也没有电梯，然后只有楼梯，对，所以它其实本来是一个你不需要的劳动，如果这个市政设施足够健全的话，但是现在就增加了很多这个劳动。我觉得就是一个女生搬着那么大一个行李箱爬很长楼梯真的是非常累的一件事情。
对，
现在在北京呢就是离我最近的这个地铁站它也是没有直梯的，然后它也没有下行的扶梯，你确实要拎着你的行李箱走那么还是一个超长的这个下行的楼梯，然后它当然也有直梯的设置呢，你就是要去马路对面另一个入口进，然后但你去马路对面呢你就要上人行天桥，就是我觉得这简直是一个一个很绝的设计，
很精妙的算术题。
对，就是你要算我到底怎么样爬的楼梯最少。
我就想到昨天我们其实去了一个建国的一个分享会嘛，就是和运动主题相关，然后其中有一个女生就在讲说她受伤之后然后要出门对她来说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就是她如果去地铁站坐着轮椅的情况下她需要麻烦五六个人帮她。我觉得这个也会极大的，反正我觉得对于女生来说她肯定会减弱你的出行欲望，因为我觉得很多女性都是不想要麻烦别人，就像知琪刚的那种想法，就是在飞机上我也不想麻烦别人或者说开口请求别人的帮助，这样的话就是对于女性的出行确实有很大的打击。
是，我们收到的投稿里还有几个是关于邻居的。一个人就说年前买了一些年货，包括成箱的鱼和油，本来想自己拿上去但实在拿不了了，只能给爹打电话让他下来帮忙，电话还没打完一个姐姐从天而降问我是不是拿不动了，我还没说完家人会下来拿，他就拿起那箱鱼送我到了电梯口，这期间我说让他拿轻一点的东西，他说他养小狗经常搬狗粮这点不算什么，我说让他拿干净的东西因为鱼有腥味，他说他出来是为了喂流浪狗的，本来是脏衣服无所谓的。
感觉这个也好好，而且我觉得他就是他其实是用一种很善意的方式让这个女生不要有心理负担。
是的，是的，
对，师爷也可以分享一下跟邻居姐姐的温暖互动。
哇，我跟邻居虽然现在没什么联系了，跟邻居姐姐就是是去年吗？
2022年是不是？
天哪，
封控的时候
应该是。对，就是反正是封控期间，就是封控接近尾声的时候，11月底的时候，我就是下楼。跟那个封控的那些管理人员大吵了一架，然后也报了警嘛。然后就在这个整个过程中，我大概从晚上8点多下去，一直待到在下面待到11点多。然后这个整个过程中都有一个我的邻居姐姐，她一直在和我站在一起，而且她当时她想的就是说，我们这个人数一定要维持住，不能到最后就剩我一个人站在那儿，那个气势明显就弱下来了。所以我们在那个过程中一直就是在相互鼓励，就说我们一定要坚持到底。绝对不能妥协。然后在这个事情之后我们就加了微信，然后就也相互认识了嘛。然后我就有的时候出差的时候，因为我需要喂猫或者浇花，我就会直接在微信上面问他在不在，如果他在的话就会让他帮我去照看猫，而且我就会把那个密码，就我家是密码锁嘛，直接给他。然后那个姐姐也很，就是她也很得体，就她每次就是到我家门口的时候要开门之前她就会给我打视频。对，她的考虑是觉得说我信任了她这样一个陌生 生人，但是他也希望说防止一些不信任的出现、
嗯、
所以他想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他在进门前就开始给我打视频，然后进去之后就一直把那个镜头切换到就是房间里的视角，然后他做什么都会给我看、
哦、
然后这个视频就会在他出门之后结束、
嗯、哦，很贴心、欸、
对，就是我觉得他是非常非常、嗯、是的，非常贴心非常得体，而且我也从来没有跟他提出过这个要求，但是他就是会这样做。然后后来我去日本玩的时候我就会想着会给他带一个小礼物，
嗯，
嗯，然后就让他去我家拿这样子。
是这个姐姐江湖救急之前给咱们递过卡吗？
对，就是有一次我们录节目到了地方之后发现我们没有带那个 SD 卡，然后我就给这个姐姐发了微信，这个姐姐也是马上给我打了电话，然后就说可以帮我去拿那个卡，然后她好像也是去拿卡的时候也给我打了视频，就她每次只要进我们家家门就会给我打一个视频电话。
嗯，好好。
哎，这一条我要给你们俩读一读，她写说上课想擤鼻涕、嗯、但是没有带纸巾，于是找前面的女同学借，她本人也在感冒并且只剩一张纸，毫不犹豫的把最后一张纸巾给我了，还很抱歉的说只剩一张。
天哪，我那天看到这一条我就想说这不是我和知
己的故事吗？就是我俩是去看哪个电影妈妈是不是
妈妈，
对，去看之前就是没有意识到它是一个非常感人的电影，然后
对，
我好像只随身带了一张纸巾，到一半那个电影演到一半的时候我俩就已经感觉不行了，就能听到的彼此的抽泣声然后我就说我只有一张纸了，然后我就把它撕成了两半，然后我俩就一人用了半张。
我也想到，然后这个女孩还说本来到此我就很感谢了，结果下午她给我带了一大包纸，我说不用我自己也带了，她硬是要给我，叫我拿着备用，说感冒了没有纸巾很难受的。
嗯，我俩就是最近不是又去看那个热辣滚烫吗，
带了一包抽纸，
对，我这会儿就是带了一整包抽纸就防患于未然，然后最后我俩用了半包抽纸。
可以，这个女性的共享的故事也收到了很多、嗯、就还有一个人说高中有一天早起走到一半下雨，听到后面有人越走越近，然后他很社恐他就越走越快，结果后面的脚步声也越走越快，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特别女生的发现，就是他会注意后面人的脚步声以及和自己的距离，然后他就写说在我俩竞走了半天之后，后面的脚步声变成了跑步声，是一个撑着伞的女孩跑过来了，问说你是去食堂吗，我们一起吧。
这个故事太可爱了，我感觉我完全能带入，因为我经常就是走在路上，就如果我晚上一个人走我也会很注意后面的脚步声、
嗯、
然后我觉得如果这个人和我的距离越来越近我就会十分警惕，然后我就会假装不经意的回头就瞄一眼，我在想看一下这个人到底是谁，会不会对我造成威胁，然后我可能就会等一会儿等他先走过去我再走。
对，然后我们还有很多故事其实是校园的场景下发生、
嗯、
上课呀、
嗯、
这种故事，有一个女生就说去年我在男性老师讲授的红色课程上进行了以阿富汗女性禁令为主题的汇报，讲述过程及讲后都受到了这位老师的多次规劝和阻挠，但是我在课后受到了很多女性同学的鼓励和肯定、
嗯、
真的有被鼓舞和感动到、
嗯，
然后另外一个女生说本科选修课遇到一个台湾女生，只有一节课支援，那节课我不知道怎么就被临时小组选作上台展示的人选，当时的我十分内向所以上台十分紧张，准备好的内容也没说好，下来后其他组员也对我有些不满，但那个女生却在旁边鼓励我说你做得很棒啊，连续说了很多次还鼓着掌，就特别可爱。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我看的真的非常的、
嗯嗯
有感触，就是他说在图书馆的时候、嗯、我离开位置去拿了几本书也就几分钟，回来位置上去坐了一个男的，我跟他解释，结果那个男的说我占位置并且说我没素质还不让出位置，我就生气了、
嗯、
骂了一句，然后坐在了他的旁边，他拿出手机微信聊语音，我就在旁边嘲讽他说你多有素质在图书馆里聊语音他坐了一会儿就走了，走之前还咒我挂科、嗯、我骂他脑子有病说我已经读研了不用考试了他就开始很大声的说我竟然骂人，我觉得他很丢人，说你快走吧你，他就找来图书馆的管理员、嗯、并大声控诉我占位置和骂他，我给管理员解释了之后人家立马把他拉走了，然后在旁边围观的全程的小姐姐给我写了一个纸条、嗯、我立马就开心了觉得好暖心，然后这个纸条他发了一张图上来，这个女生写的是同学对你今天的遭遇感到 sad 希望不要影响你的心情 然后画了一个微笑的表情，我觉得这个女生好可爱。
而且还是写在一张面巾纸上，你们发现了吗？就是我都能理解这个女孩，就是她很想去安慰另一个女生，但又没有纸，她只能抽了一张面巾纸写。
而且这个就很像我们，就她是一个非常喜欢偷听别人讲话的女生。
对，
我觉得也很像你刚才说的，在那个日料店的那个，就是他其实可能也有点遗憾，说我没有出来见义勇为，然后好像是我没有来主持公正，然后但我又想安慰一下这个女孩，就是你没有做错，然后希望没有今天不会影响你的心情。
我觉得咱们应该做一期女生小纸条征集，应该能征集到很多。
我觉得你们俩的生日贺卡小纸条就能发一期什么随机视觉了，
不错。之后尝试一下。对，那我们刚刚其实讲了很多来自陌生人的善意嘛，然后接下来我们会进入一个大的环节，就是运动。就其实运动，在运动里面也是很多女生经常会感受到善意的时刻。当然我觉得其实它前提是很多女生在运动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感受到的很多不适，包括很多审视和凝视的目光，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很多时候你感受到的善意其实都是来自于女性和女性之间的这种互帮互助的感觉吧。对，然后在这些投稿里面有一些是关于爬山和徒步的，比如说这个听众他就是说，平常周末经常组团去爬山和徒步，大家水平不一，有一些刚刚尝试爬山的女生可能走一小段就很累了，女生就会停下来一起等她，陪她休息好再继续，那个累了的女生可能也怕我们等太久，稍微休整一下就开始继续爬。有的时候爬升难度比较高，我如果落在后面，走在很前面的女生就会在不远处对我喊你还好吗。然后她说那一次的组织者是一个男生，刚开始就计划定得很模糊，说全程3小时结束，集合之后发现难度极高，路人甲说要6小时爬完，而且还有很多匍匐着才能爬上去的陡峭野路，全程男的都在自顾自地走在最前面，走到最后有人体力不支了，他们就只顾着继续挑战有难度的路线，让其他爬不动的人自行原路返回。而女生做徒步组织者的时候，具体的路线时间、必备物品，甚至多少毫升的水都会通知得非常清楚，同行时也照顾每一个人的感受，说大家是一起来玩的，安全第一，途中如果任何人有不适，我们可以在哪几个地方结束。就我觉得他写的特别好，就是非常细心。我觉得在因为我最近刚刚开始和建国爬山嘛，就是在和建国爬山的过程中，我也是感受到了这种建国对我们的照顾。他就会在前一天晚上就是给你写一个提示，告诉你说明天你应该穿啥，你应该吃啥，对，你应该带多少吃的，你就可以不饿了。嗯，然后穿衣服，比如说你要洋葱穿法，就是里面穿一个这种打底，而且不要穿棉的，不要穿羊绒的，然后袜子要穿厚一点，因为你的脚可能一开始会比较嫩，然后会磨破皮什么的。然后建国还送了我一双徒步袜，就是非常非常贴心，然后在整个过程中他都非常耐心的等待我。但是我觉得这个女生她写的就是女生共情的一点，就是她爬不动了她也会继续坚持，她怕别人等太久，这个在我这儿就不太适用。我觉得我第一次爬不动了，我真的不想爬。这个就是我，
这适用于知棋。
对，这个就是知棋，在我第一次去爬山就退下来之后，他就觉得说如果他不爬上去，建国就要跟他绝交了，所以他带着我俩的希望继续爬了上去。
就倒不是说觉得建国会跟我绝交，我就是觉得有点对不起他，我就是觉得人家可能每周末就是只有一次一天的时间来爬山，就是本来人家可以很顺利的爬上去，然后完成这一天的运动，然后获得快乐，然后就因为我们俩拖后腿，然后人家就没有爬上去。
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我想的就是说他肯定是很爱咱俩才会跟咱俩一起去爬山呀，就是他并不在乎，
就他爱咱俩
未必
要跟咱俩一起爬
山。不，我觉得他不在乎这个山爬得多高，而在于和咱俩一起玩很开心，我就是这么想的。
又进入了张春时刻。
反正我就觉得爬山的时候确实是一个很容易体现互助的时刻，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有一点危急的状态，尤其是当你的体力不支的时候，我觉得人会露出一些本来的面目。就是你不累的时候你可以很友善，对吧？你累的时候你就容易生气，我就觉得这种时刻你更能够见人性。
本来面目，真是笑死。 上周视野爬山的时候就有一个女孩就是很自然的走到你身边帮你把那个登山杖的帽取下来。
对，那个也很有意思，就是因为我们走了一段很滑的下山的路，就是它其实是下面是冰上面一层雪，然后就我身后有四五个人在那个地方都摔了，然后我就是属于那种人家一摔我就得尖叫的人。
他主要是靠声音吓到了后面的人。
就是，对，然后他们摔了我就会说啊，然后我说你没事吧，我就会远远的问一句，然后那个女生就在那儿摔了之后我就先尖叫了一声，我就问了她你没事吧，然后等她走到我旁边建国就跟我说你下山那个登山杖要把那个帽弄开，但是因为建国离我有一段距离，然后那个女生就很自然的把我的登山杖拿过去说我帮你弄一下，然后弄完了之后她就走了。
嗯
我觉得就也是一个互相帮助的时刻。
对，就是非常自然的完成了这个动作然后就离开了。
嗯，
是的。嗯，
我还有一封来信我也很喜欢，他就说在冬末春初的时候他参加了一次全女的徒步活动，将近40个女生分成3队上山，那一天气温比较低，湿气也很重，深呼吸一下都感觉要被水汽呛到，整个视野都雾蒙蒙的，整座山也只有他们这支队伍，也没有遇到其他的徒步团队。他说在上山的过程中偶尔会听到鸟叫声和歌曲声，还以为是有人在用小音箱在放歌。中午休息的时候他们轮流自我介绍，有一个女生就介绍说她是刚刚在吹口哨的那个人，旁边就有女孩说很好听，有人说能不能再吹一次，我们都没有听到，于是她再一次用口哨吹了一曲千与千寻的主题曲。然后这个来信的女孩就说这一幕太动人了，在清冷寂静的山林里，一群女人围坐在一起安静地聆听她的曲调，那一幕很有神性，而这样神性的连结，相信只有我们女人之间才能拥有。
天哪，她写的好好哦，
而且她还发了
一
张照片，就是大家在那个雾蒙蒙的树林里面围在一起听口哨的照片。
对，还有一个女生
好好，
她说和女孩一起运动可真开心，每个人做动作的时候大家都会认真看着打气鼓励，气氛很好，大家互相拍视频纠正动作，累了就一起聊天，有说有笑，时间过得好快，有时候男教练嫌我们学得慢我们就一起吐槽We don't care。 对，因为我最近就是又开始重新学网球，我之前学的时候其实是一个男教练，那个男教练其实我觉得也很好，就已经算是一个非常好的男教练了，就他对于女生其实还是很友好的，就是没有这种比较过界的身体接触啊，然后同时也没有这种性别歧视的言论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后来我就是又找了女教练之后我才知道说为什么我之前就是学不好，就是比如说当时他就觉得说我比较瘦嘛，就缺乏力量，所以他隔网打球都打到我的反手，因为反手就双手，他觉得我比较稳定就可能不会受伤，他就怕打到我的正手我就是击球的瞬间就容易受伤。但后来我选了女教练之后，女教练其实她就很自然的把球打到我的正手，她没有这种担心，然后我就说，我说你觉得我正手可以吗，她说可以啊，没问题啊。我就觉得说其实有时候男性对女性那种保护其实它也是一种就是把你排除在一些东西之外，就把你排除在这项训练之外，其实你不是不能做而是你练得不够，就是比如说现在这个女教练她就觉得说我反手比较稳定，她觉得你不用再练反手，你反手已经打得很好了，那你就多练正手，她就把球都打到我的正手，但之前其实我几乎只练过反手，这可能是我现在反手打得比较好的原因，就是我又没有怎么训练过正手。其实打这个球并不需要多大的力量，其实需要你掌握那个发力的方法，而这个就必须在她不断的让你练的过程中你才能掌握。对，
下面还有一条是来自于一个学网球的女孩的信息，她说刚学网球没多久，在朋友的鼓励下参加了学校的网球比赛，结果参赛选手都是校队高手，第一局就输得很惨，完全没有信心继续。在中间休息的时候，她的对手走过来很耐心地告诉了她她的问题在哪里，还夸她劲儿很大，打得很好，她简直感动哭了，然后她认真地打完了整场比赛并且晋级了决赛。
好好，
就
我觉得她还是很厉害，她都进决赛，
就是在竞技场上其实是他的对手，就另一个女孩走过来来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打，就是我觉得这种超越胜负的观念真的是女性才有的。
是。
然后下面是一封我特别特别喜欢的来信，就是
我们都很喜欢，
来自于一个练马戏的女孩，就是我很想去看她演出，说实话她写了一封很好的信，然后为了防止我们仨可能没看过也不了解这个运动，还 后来又补发了一个邮件，里面画了他的马戏团配图，是他自己画的，
特别
可爱，
特别特别可爱，就是希望能在信箱，能在这期节目的推送里面呈现给大家。我给大家读一下这封信，他说，我从小就不擅长体育，身体僵硬，体前屈手指差不多只能到膝盖，因为肌肉痉挛的关系脚伸不直，还被老师说跑步姿势难看，所以高中之后就不怎么运动了。因为偶然的机会参加了这个女性马戏团，没想到收获了许多体能技巧或技术之外的东西，关于害怕、信任，也关于自己。比如有一次是倒立课，老师让大家一个个在平地上倒立，班级有几个有运动经验的同学都立起来了，然后他就在旁边傻笑说，这跟四肢乏力又胆小的我毫无关系。没想到老师说到你了，你可以的。他心想，我怎么就可以了？然后老师说，我们会帮你。然后紧接着这个老师和另一个同学将他活生生的拎了起来，脱离地面和掌控的我害怕的哇哇大叫，直到倒吊着找到了些许平衡。然后这个老师和同学把他放下，老师又问说，你还想再试试吗？他写，我在害怕中竟然有些期待，回答想。然后他们再一次将我拖起来，不同的是这次的我更沉着地去感受双臂和地面的接触以及身体的平衡。在3秒的静止中，我第一次看到了倒转的世界。在起身时全班掌声一片，大家说，你看你倒立了，姿势很美很好看。我也感觉自己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后来细想，感受到成功对于学习是多么的重要。再比如我们有一次学习杂耍抛球的时候，老师带着我们做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动作，就是尽全力将五指张开，让手中的球落地。换言之，比起去接住，更要去习惯放手的感觉。刚开始玩三球杂耍的时候，常见的难题是不自觉的往前抛球，导致不得不向前走才能接球。老师说，这个时候你要做的也是待在原地，让那个球落地，并且顺着节奏抛下你手中的另外两个球，让他们也落地。你要做的是感受这种抛开的节奏，来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而我总是舍不得让球落地，掉了一个更想紧紧攥着剩下两个，希望在自己的掌控中。可是细细想来，有时候不放松不放开去体会的话，可能也更难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对抛球是这样，对生活也是这样。然后后面就来了一个很经典的这个男性和女性看待一个问题的方式不一样。他说，第二天上班的时候，一个男同事得知他报名了马戏团，在学习杂耍，就问说，你能抛几个球？他说3个。然后这个男同事说，这不算啥，我认识一个人，我可佩服了，他能抛7个。然后这个女孩就写，我想以上我的这些感触，估计是不会被这些追求更多更快更强的男性所理解的。我所见到的马戏团让我意识到，马戏是可以属于任何一个人的，不论年龄体型或身体状况。我见过老奶奶用马戏来讲述自己儿时的梦想，女孩用马戏来讲述自己破茧而出的经历。我想马戏的故事性往往遗失在了这些强调技巧、力量、标准视角之下。在写这封邮件的现在，我刚刚结束马戏团的训练，今天最后分享感想的时候，一个胖胖的女孩说，今天的活动让她重新认识了害怕和信任，然后就没忍住红了眼睛。之前两两托举时，他一直在做底下的 base， 担心自己做 flyer 的时候会给底下的 base 造成太多压力。但是轮到他 fly 的时候，一个瘦瘦的女孩来 base 他，他腾空跃起的时候有些稍大程度的摇晃。老师在一旁说，你知道吗？因为你恐惧自己的身体给周围造成压力，所以你没有全身心的跳起来，把你的身体交付给同伴，所以导致底下的同伴要更加努力才能接住你。不过你看，他也做到了。我们现在训练中的很多摇晃困难，都只是因为我们刚开始，而不是为别的。
好好哦，
他写的好好哦，我都想参加这马戏团。
你想想你昨天的瑜伽，放弃这个念头吧。
我觉得如果我们俩把你倒立，让你头朝下，你可能起来之后再打我们俩。
笑死。但是真的好好，我觉得这个他写这个男性和女性的差别也很有意思。因为下面就接了一条，有一个听众说他去理发店，他说那个男 Tony 总是会贬低你之前的发型，通过 PUA 的方式让你在他那儿重新花钱做造型。后面他去到 一家店遇到一个女的理发师，主动夸他之前的发型做得好，并且根据他的想法提供建议，审美也很在线。然后这个听众说，可总觉得这个行业男性是不是更 更多，或者说这类手艺工作也充满着性别歧视、
嗯、
要找一个女的理发师其实很难、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是说男女之别。我就想到我之前去找过一个私教，就是开那个健身卡嘛，然后就体验一节课，是一个男教练，然后那个男教练就一直评判我的身材，就说你太瘦了，这里可以练一下，那里也可以练，然后我就觉得很烦，我想说我花钱是找你来评价我的嘛。然后就这节体验课之后，他就会给你一个表格做那个评定，评定之后其实他是希望你马上就花钱买这个课、
嗯、
我当时就说我再想一下，然后你就会明显的感受到他不高兴了。
嗯,
哦，
对，就是我觉得那个他的情绪变化非常明显，就和他之前 PUA 你 judge 你的时候完全不是同一个人了，然后我就再也没有走进过那家健身店、
嗯、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很多女性在运动中、嗯、或者说你找一些理发师什么，就是会有明显的一个体验，就是男性，也不是说全部男性吧，就是男性可能通常他们喜欢用的方式是通过一种打压你的方式，要不就像建国刚刚说的马戏团里面这个女生的男同事问他说你能做几个什么什么对，是一种这样炫耀或者夸耀式的方式，
另外一种我来考考你的，就是一个辩题。
对, 对，是的，然后女性一般她们不会采取这样的方式，她们其实就是一种很真诚的和你交流的方式，而且我觉得在运动中也是女性总是会倾向于去鼓励别人、
嗯、
就像我们那个朋友郝月，就她是一个物理治疗师嘛，她就是一个夸夸机、就是、
夸夸师
对，我觉得她的方式就是不管你做的怎么样她都会先肯定
你，但是会让
你
她会怀疑自己做的是不是真的这么好
就我觉得他是会挑出来你做的好的部分、
嗯、
他会把这个先放在前面讲，就我觉得在这种正向的反馈中你确实会更加有信心一些。
是的，是的，就比如说我上那个网球课、
嗯、
那个老师就会一直表扬我，就虽然可能我打的并不如我男朋友打的好，但他会一直夸我、
嗯、
就是我表现好的地方他一定会夸我，而且他会说还是我们学的快、
嗯、
就他的意思是我们女生学的快，然后他说的不是你学的快、
啊、
嗯，就很可爱。
我觉得这种正反馈确实很重要。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跟后面两条分享相关，就是其实女性需要属于自己的空间，就不管是运动空间还是其他的空间，就有两个女生投稿都写了这个，一个女生说每次在美甲店里都会觉得女孩真好，只有女孩子们的空间真好，永远充满爱意、香味、温柔、夸赞、对美的愿望，真诚希望所有的女性行业都能做大做强。然后底下就有另外一个女生回她，她就说真的，我已经把身边的姐妹们都带到我常去的美甲店了，美甲师们会记得我们的昵称、讲过的八卦、去了哪里旅游、在什么时间点做了哪款美甲，关键是比我们自己都记得清楚，属于是定期和他们分享生活了。然后这个女生又回复她说、
嗯、
是的，就好像律政俏佳人里演的那样，美甲店不仅是美甲店，也是女孩子们可以肆意交谈的地方。然后另外一个女生她也写说她应该自己是一个开这种空间的一个女生，她就说我们空间基本都是纯女活动，会收一定的茶水费，提供饮料和零食，然而几乎每次来的姐妹都会自带鲜花、水果、零食、饮料甚至酒水和大家分享，感觉到她们是真心想维护这个姐妹客厅，让我们延续下去。我们有月经互助盒，也是我们自己买的卫生巾、棉条、反代孕贴纸，但是感觉用的人不多，捐的人更多。
我们其实收到了很多跟这个女性卫生用品相关的投稿。
对,
对，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女性的需求，然后也是一个很女性的视角。比如就有一个听众写来说他说我一直比较粗枝大叶，不太计算经期，前几天回国的飞机上就来例假了，毫无准备，想着在伊斯坦布尔转机可以买一些，可是偌大一个机场，从奢侈品到乐高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一包卫生巾，但他最后还是成功的收集到了四五片，足够应付下一段漫长的航程。因为我每次友好的问一个女店员在机场哪里可以买到卫生巾，他们就会说你可能买不到，但是你可以用我的、
嗯、
然后就会转身去工作间，从包包里翻出自己的卫生巾给我。
对，然后还有一个女生说上周五和一个在小红书上约好的姐妹从北京坐车出发去青岛看演唱会，她的包上挂着最近比较火的可以找我借卫生巾的挂件。令我佩服的是，由于这场演出是 live house 型的，没有座位，全程排队加演出都需要站着，会比较累，所以我们打算轻装上阵去排队，她都已经决定不带包和任何东西了，唯独把挂件取了下来挂在了拉链上。她说即使不带包也
会带备用卫生巾，我无法形容我的感受，只能说谢谢大家，谢谢每一位姐妹。
还有一条很感人的，就是视野也在给我们官微转了，是一个人说他们摆摊的时候会担心有女生突然来月经或者受伤，在外不好处理，就立了个牌子写着说可以找我们借卫生巾或创可贴，然后很多女生路过这里又折返回来 问他们是不是需要卫生巾，其实牌子上写的很清楚是可以找我们借卫生巾，但是女孩子们眼里只有借卫生巾，就是我们女孩随时准备着帮助其他有任何需要的女孩。
嗯，这个我觉得特别好，就是特别特别感人，就是在女性的视角里面，确实是她，我觉得一方面是她很容易识别出就是需要帮助或者说求救的这种信号、
嗯、对，而且是为彼此着想，就一方面这个主办者想着我要为你着想，然后另一方面每个路过的女孩都在想是不是别人需要帮助、
嗯、是的是的、
嗯、对，然后还有特别多的留言是关于女医护的，就这个其实是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最开始我觉得说借卫生巾这件事情可能是女生在现实生活中很容易遇到的一个情境，所以可能很多人会分享这方面的故事，但是女医护这个 我看了之后真的觉得特别的就是感动，就是在人生病其实是最脆弱的一个时刻，就是能够得到医护人员的安慰其实是特别难得的一件事情。对，然后就有一个女生她就说小孩出生时发现疑似健康问题，在一位权威专家那儿看诊体验很差，心情绝望，后来换了医院换了大夫，这位女主任是在市里一号难求的医生，每次诊室外都排满了各种等待加号的人，但她面对患者询问总是耐心讲解，很懂得跟患儿家长共情，交谈中带着安慰和鼓励的态度，这大夫是我那段时间里的精神拯救者，我永远感激他。
还有一个人是在2022年上海封控结束日的那一天吧，然后妈妈查出了恶性肿瘤要手术、嗯、然后术后他就请假在家照顾妈妈，在7月份去长阜阴，我不知道是不是长宁还是哪里，阜阴的例行乳腺检查时，他又自己又被医生告知要手术，然后他就含着泪说下周一要先陪妈妈做首次化疗，这位女医生跟他说那你周四住进来，周五手术，周日就可以出院了，并且当场给他开了入院通知单，然后他当时哭着给一个闺蜜打了电话请他在手术期间照顾自己，然后这个闺蜜一口答应，还说马上就去做核酸，因为当时入院还需要核酸，他就跟另一群好朋友说了这件事情，他们立即劝他说先别手术了，还推荐了江苏路的甲乳专科医院给他，当晚他通过微医联系了一位甲乳专家，一通检查下来的结果就是半年之后随访，然后她的闺蜜开始为期9个月在线瑜伽代练，每周2到3次，在7月的夏季，闺蜜说瑜伽的很多动作是可以拉伸到腋下乳房和背部的，或许会对你的结节有帮助，她就很感激会有这样的朋友们、
嗯、
感觉就是妈妈恶性肿瘤，然后自己又查到要手术，就是一定是很崩溃的，那个时候也非常感谢可能有朋友的帮助、
嗯、
我想到去年我们录那个淡报的节目的时候、哦、他也提到就是说妈妈就是查出癌症要手术的时候也是第一时间跟那个熊阿姨借了钱，我记得节目发出来之后也是有很多人感慨于这个熊阿姨的仗义之心。
是，对，那下面还有几个和医护相关的故事也非常的感人，有一个听众他就是说刚成年那年身体出现了一些小问题住院了，因为医院离家很近，几乎每天都回家睡，每天傍晚吊完水帮我拔针的护士姐姐都会和我说回家注意安全，于是回家路过护士台的时候都会和护士姐姐说我先走了拜拜，就特别可爱。然后另外一个他就说大学的时候初次离家很远，肚子很痛，加上想家心里很苦闷，在网上买药问医生推荐药物，他多说了几句工作以外的话叫我懂得照顾自己，当时真的眼泪掉下来，开完药结束服务的时候他和我的连接就结束了，但我一直记得他对我的他对我的善意、
嗯、
这个我觉得好好好喜欢，就是感觉在这种因为现在不是有很多那种互联网上开药的平台嘛、
嗯，
就他一方面是一个很平台化的这个行为，
感觉像是
机器人，你跟
嗯，
对，就是你跟这个医生的 这个聊天问诊其实就是一个流程性的、嗯、就很像素汐的那个打电话，他像一个服务人员，但是在这里面你又看到了他们之间很特殊的一种连接，是一个具体的人对具体的人的问候，就特别喜欢这个故事。
是，然后后面两个故事其实给我们投稿的人、嗯、他自己也是医护，然后一个女生就说，我们医院值班室是半开放式的，所以男女不分房间，每次遇到那个男同事就很糟心，他打呼噜导致我为数不多的休息时间也无法入睡，直到有一天来值班室的是一位女医生同事，那晚我俩搭档，我想说这下可以好好休息了，然后我俩不知不觉聊了一整晚，很开心，没想到同样是没觉睡，她和女孩子一起就觉得真好。然后昨天忽然在那个小红书刷到一个李娜当年好像得澳网冠军的时候一个采访、嗯、然后她采访她就说，我昨天晚上没睡好、嗯、因为我丈夫一直打呼噜。
我就想到关于，不对，跑题了，就关于打呼噜，就是以前坐那个火车的时候、嗯
哦、
而且有的时候是那个叫什么，就是四个人一个包间的那种车厢，
嗯，
对，软卧的时候，我基本上每一次就是剩下三个人里面必有一个人打呼噜，必有一个大哥打呼噜，然后震天响，就确实一整晚基本上不用睡。
我觉得坐软卧车厢也是，你看到另外三个是女的，
对，
会
我就觉得这个为什么不分男女啊，这个很不科学，
是感觉如果你分到和三个男性，我觉得这一晚你就是会睡不踏实。
对，
我之前去年夏天应该是坐软卧从北京回东北的时候也是，就是其实我们那个车厢也是四个床位，然后有一个是大哥，然后他的妻子其实是在另一个隔壁的一个软卧车厢、嗯、然后他妻子过来看了一眼说、嗯、哎呀这边三个女生你在这睡人家肯定睡不好，他就跟他老公换了车厢、
哦、
然后把我感动坏了。
好好，
这个确实好贴心啊。
对，然后另外一个女生她说、嗯、中午接待一个独自把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丈夫送来住院的老奶奶，老奶奶耳朵不好，扯着嗓子问了半小时病史，发现她几乎不了解这个疾病，只能从她对丈夫的描述中提供信息，建构出患者平时发病的画像。丈夫积月的症状让她已经面临着一些在我看来有些 PTSD 的症状，却还是告诉我们希望对待她的丈夫可以温柔一些。边问边想起了自己的奶奶，也是默默承受了这些和疾病，还有在医院和医生沟通的瞬间。老人家不会打车，于是在最后她抹着眼泪要抱着丈夫的衣服独自回家时，我送她到医院门口帮他打好车，再目送他上车，那瞬间感受到了我奶奶和陌生女孩我们之间同为女性真好的时刻。这个女生好好
好 好感人。是，我觉得其实很多女性的医护她就是在接诊陌生的女性病人的时候，她其实也会想到自己的家人。
嗯
就她可能会想到自己的妈妈，或者说其他的这种女性的亲戚，然后也是这种共情把大家连接起来了，就是特别感人。
是，
嗯，
就关于女医生我还想到一个，就是我之前我的猫生病的时候、
哦、
我不是看过两个医生嘛，就我一开始看了一个男性的医生，然后后来就是这个医生告诉我说我的猫病危了，他让我签一个病危通知书，然后我当时就是一直在哭，我也说不出什么话，然后感觉那个男医生就是手足无措，就他不知道怎么面对一个女性他表达出这种情绪的时候，然后他就把我留在那个房间里面，就说你想好了签就行。嗯，然后后来我就换了一个医院，换到那个医院之后是一个女医生，而且那天已经晚上凌晨两点左右了吧，然后我的猫其实需要输血嘛，然后这个女医生她先是很详细的给我讲了一下我的猫为什么会生病，然后从病理学上讲得非常清楚，然后她又让她的室友把她自己的猫带到医院来给我的猫配血，然后他跟我，但不过他那天值夜班嘛，然后他就一直陪着我在那儿待到了凌晨两三点吧，然后后来他把他自己的猫带过来之后因为配不上，所以他又把他的猫送回去了，然后后来第二天就是我的猫就是救治无效，相当于去世了，要做安乐死，然后他就会过来安慰我，拍拍我的肩膀，就是他也没说什么，但是他这个行为感觉就是和那个男医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后同时又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温暖。我就觉得女性医生就不管是治人的还是治宠物的都特别特别好，就让人觉得就让患者或者说如果你带小动物去看病也觉得非常的安心。
我想到我爷爷去世的第二天，我去我们当地的医院去给他开那个死亡证明嘛，就是我们当地的证明都要去镇上的那个医院开， 然后我在办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女医生看到了我，然后她就说我还记得你，她说我记得你在前一年你爷爷新冠的时候还住在那个床位、
哦、
然后我她说我记得你天天都来送饭，然后就是让我觉得还挺感动的，因为去那个时候其实因为我们那边药比较稀缺呀、啊、然后整个医疗条件也不好、
嗯、
其实是跟他有过一些争执，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因为这个记得我哈，但是他就会说，他说你看你两年都回来了，然后都照顾到了，然后就是说也尽了很多心，他说你应该就是少一些遗憾、
嗯、
然后说这种老人这种状况他如果可以快点走对他也是一种解脱，就是他从特别多这种 就是家属的心理层面来安慰你，就虽然这次并不是他主治，但他还是提出了非常多的安慰。然后另外一个男医生当场掏出了200块钱，说你是那谁谁谁的孙女儿，把这个给你姑父哈，算我随过礼了。然后我就站在那里站在，
所以他们认识是吗？
对，他应该是跟我姑父可能是什么初中同学、哦、然后我就觉得很魔幻，就是我说我第一次来到医院还有医生给我钱的就是感觉他即使知道你的至亲去世了，其实他也说不出来什么安慰的话、
嗯、对，我觉得他这个就是有点像他其实想安慰你，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安慰你。
对，然后他就说什么、嗯、就是说那个大侄女说把这钱给你姑父哈，然后我就觉得男、
嗯、
让男的说出一句安慰的话太难了。
哎，是这一部分有一些沉重了，聊到了医护。
对，
我们接下来转入一些开心一点的，就是我们也收到很多投稿是来自朋友之间的爱和关心这样的一些事情。
这一条其实是我整理的时候发现它是点赞最多的一条评论，就是这个 ID 叫做奇的二次申辩这个女生、
哦嗯、
然后她给我们留言，她说想起来一件很温柔的事、嗯、同事捡到5毛钱硬币说你许个愿吧，如果是数字就能实现，我说我不要，万一不是数字我会很伤心的。他说不行，你说一个嘛，我就说了，忘了说了是什么，然后硬币落在我手心里，他从缝里偷偷看了一眼，超兴奋的说是数字哎，虽然我也大概猜到他会这样做括号所以假装没在看，他非常笨拙的偷偷把硬币换了一面然后向我伸出手，会实现的，他说好好
好可爱哦、嗯对，然后下面有一个听众他说这次博士申请全悲剧了，我认识的所有姐妹无论职位高低都给予了很多关怀，有的和我吃饭，有的帮我问其他机会，有的支持我的科研，感觉到被承托住。然后他说由于我在我的不懈努力下，除了我对象身边已经没有男性了所以本次还没有被爹的体验，
可爱。
对，这听众
还有一个女孩说，23年下半年到日本交换，然后刚开始一个人躺在公寓的床上，有一种自己跟整个世界在不同维度的感受。然后她的女性朋友很敏感的觉察到了她的异常，然后坚持每一周都跟她视频通话，和我分享她都做了什么，也没有说教，只是陪她一起度过了那段时间。
这个也好感人哦。
嗯，而且还有两个女孩应该是给我们留言说自己好像都觉得自己不够漂亮，然后有一个是说他们班级的男同学会就是开玩笑说有没有对象啊这种事情来讽刺她的长相，然后她在大学之后她的室友开始鼓励她要发现自己的美。然后另一条留言是说作为胖女孩之前一直有美丽羞耻症，后来克服了开始穿显身材的紧身衣，出门的时候还问室友说我可以这样穿吗，室友和她对象就是两个女生都斩钉截铁地说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很好看。后来跟男生出去玩，那个男生就会顺口说一句说你这穿的啥，所以他就想立马想我的好室友了，还是女孩好。
嗯，然后还有一个女生说去年年底承办了一个活动，有一个只见过一次面的姐姐也参加了活动，活动结束后她说在我住的酒店前台给我留了东西让我记得去拿，结果是一束花，对于当时因为会议各种原因加班快一个月的我真的被暖到了，是我那一个月以来最感动的一刻，括号在会议筹备期最麻烦挑事乱发脾气的几乎都是男性
我觉得我们听众很擅长加括号
对，我就想到我去年在香港前年在香港工作的时候就有一
个
我们的听众，他也是在酒店前台给我留了东西，他是在当地的一个专门卖酱货的一个老字号帮我买了一瓶那个酱 柑橘酱金桔，应该是就是有点像我们喝那个咸柠七里面那个咸柠檬，它其实是咸金桔。我觉得它特别贴心的一点就是一个是说它拿了一块手帕把那个玻璃的瓶子包起来，因为它怕可能比如说如果我要拿行李箱带回去、可能会容易磕碎了。然后另外一个是他找那个店家要了两块、放在一个塑料盒里面拿来给我尝，因为他就是觉得说我可能不想把这一瓶就是没开封的开掉、因为怕再封上可能带回去会容易洒，但他又想让我能够知道他送我的是什么东西。我就觉得太细心了，就只有女生会有这种细心，
真的好贴心。
是
是的。
在昨天我和好月的那个跟身体运动相关的分享活动上，也有一个听众带来了他从贵州带回天津的年货，我觉得是就是一些贵州水族的点心，米花糖啊，八宝饭啊，还有一些各种糕点。那一口袋真的非常重。对，然后他不光就是给我们三个每个人准备了一份，还有一份好月的，然后他还特别抱歉的说这次没有给冰心姐姐准备，
对，特别可爱。
然后那一口袋真的很沉，就是我们在那儿拎着都费劲，然后就是难以想象他是怎么从贵州拎回了天津，因为他在天津读书，然后在昨天还是一个非周末，然后又从天津一个人拎到了北京，就是参加完活动再赶回学校。然后我昨天往回提的时候就是觉得很就是沉甸甸的礼物，而且这些糕点其实是他妈妈和他姥姥手工制作的。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有没有给自己留着吃一点，就是从家乡千里迢迢带回来，然后就都送给我们了。
他说他带了一个行李箱、
就是、
送给了他宿舍的所有同学。
他好可爱。
是的是的，就是
谢谢这位听众。
谢谢这位听众。而且我们其实在北京每次办活动，即使不在北京的朋友，比如远在深圳的蛋包也每次都为我们订蛋糕。我觉得有点像这个女孩说就留在前台给她的那束花、就是她本人并不在、但她会就是千里迢迢的给你订一份可能在属于你开心时刻的甜蜜，就是我们其实也每次都很感动。
之前我们还收到过沙葱包子。对，我也想说这个。
还有自己酿的葡萄酒，你
们记得吗？对。
好像有，还有巧克力呀、就是反正很多吃的东西。
对，就是大家还是不要给我们带了，就是
对。
我们虽然
很
感谢大家的热情，
对，
而且就是这种食物也都很重嘛，就是很感谢大家的分
享。大家能来就已经很好
了。是的。
然后我还很惊讶，就是在我们这次的随机信箱邮件里面，其实也收到了一个女孩的来信，就是我觉得他是从亲人的视角出发来看待女孩真好这个事情。其实他是分析了自己家族里面的这种女性亲人和男性亲人给自己的不同的感受。他说比如生病的时候，作为医生的爸爸毫不留情的给我换药，而妈妈则会轻柔的照顾我的伤口。然后小时候父母忙，住在女性亲戚家里的时候，他的几个姨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然后会在一只半透明的绿色小碗里盛满食物，在炎热夏天的午后在大水盆里晒好水，然后晒好洗澡水里面还放上黄色的小鸭子玩具，陪他度过这样一下午。然后在黄昏的村间小路上听老远就听见沿村子叫卖的声音，就会为他买一碗最香浓的油茶。而他的几个姨父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是可能让他感受到一种冷淡和疏离吧。这个也是我会有的一种感受，就是可能我觉得我的舅舅回家过年就是还是姥姥在照顾他们，就是虽然是老人盼了一年你回来，但是好像无论是男的要喝酒啊打牌啊，其实也是女性长辈在服务于这些远道而来的儿子们。对，就是他们回家所带给老人的体恤和照料，我觉得确实是不如比如姨妈啊这种女性亲戚给的多的。就是我觉得他可能从一个亲人的角度来审视了女孩真好或者女性真好这件事情。
还有一个女孩她发的其实是一个综艺里面的一个时刻，她说最近让我觉得女孩真好的时刻是花少五旅程的最后一晚，辛芷蕾说热巴曾经给她发过私信祝福她，但她没有及时回复，觉得很抱歉。他们十几年前在一次试镜时认识，但是后面就没有太多的交集。热巴后来默默关注辛芷蕾，在她主演的电视剧上线时给她鼓励，而辛芷蕾也说后来我看到你的戏，我也同样 为你感到高兴。因为我这周在听那个快乐亚军，他们聊花少舞，就我没有看过这个综艺，我就只听他们聊。然后其中一个女生她也提到了这一段，她就说她看到这一段的时候，她就想到说她看之前看马伊琍上的一个综艺，马伊琍就在综艺说，她说我直到最近几年才开始能够真心的为比我年轻的女演员而感到开心。就是我觉得他讲的是一个过程，我觉得这个过程很感人，就是在一个就是竞争非常激烈的并且对女性非常 harsh 的这样一个行业里面，可能你真心的赞美别人为别人的成功而开心是需要一个学习的过程的。对，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是很真诚，他把这个过程很真诚的表达出来。
因为这个花少我看了嘛，就是这个其实是最后一集，我是觉得他们在分享的那个当下那个眼神是无法骗人的，就是他其实是一个比较私密的分享环境，然后你就会看他们眼神里面流露出来的那种真诚，我觉得是即便演员也很难去复制，就是去把它演出来的，所以在那一刻就是只要你看了这个节目，你就会相信他们确实是很真心的为对方高兴的。
我现在想给大家读一封大快人心的邮件，就是这个女孩说她目前在一家注重 DEI 的外企工作，这个 DEI 就是指的多样平等包容嘛。然后公司甚至会以女性友好作为招牌来宣传和招聘，相对于国内其他私企来说，性别环境确实还不错，比如他们公司会有专门的性骚扰防治政策以及举报渠道，但即便是在这样一家公司，仍然发生过许多次就性别议题的争吵，上一次是去年的骄傲月，这一次就是更离谱了，上周人事团队发了一封邮件提醒女同事们三八妇女节会放半天的法定假期，然后在那封类似于系统邮件的系统推送的邮件下面有一段男同事回复了一段话，大意是这种只针对女性的假期某种程度上会加重对女性的歧视，希望公司给另半边天的男性也放半天假，一起庆祝女性的成就。可想而知，这种抖机灵式的说辞瞬间就激发了女同事们的不满，很多女同事纷纷回复她，有耐心给她普法的，也有言辞稍微激烈的，但基本有理有据，之后就又有其他男性站出来试图劝和，希望女同事们放过那个没夹狗头就抖机灵的始作俑男。之后有一位逻辑非常清晰的女同事站出来指出了每一步的经典走向，第一步就是我觉得只有你占这个便宜不公平，让我来一起占吧，第二步就是抖个机灵加个狗头开句玩笑你别当真，就想对令人冒犯的内容免责，毕竟都这么找台阶了，不免责你就是开不起玩笑，第三步就是惨悲惨太惨了，简单一句抖机灵就被这么多条礼貌回复了，这惨烈的遭遇比孕吐生产坐月子还惨多了然后第四步是说我先恶心你的，但是我要先说散了吧散了吧，那就是不依不饶的人不顾全大局，让大家没法开心过节哦。
天
哪，
太点了，
这都好经典哦，
太点了，
对，是的，
读到这里我已经生气了。然后在大家又在邮件里吵了十几封后吵了几十封之后，这位女同事正式在邮件里提出，鉴于类似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过多次，她已经正式向人事投诉有关同事性别歧视的问题，以上所有交流沟通都发生在公司内部的邮件组，所有人都是实名，全中国区都可见，不管是哪一方发言，大家都还是在理性沟通。而与此同时，在麦麦上面开始出现了极端的男性声音，最恶心的是一个男的说他们已经整理好了邮件里所有女性的名单避雷，以后如果在同一个项目共事括号引号再收拾他。
天哪，
而我的女同事们给的回应是纷纷在邮件里实名回复请避雷我，就是大家都在那个邮件下面说请避雷自己，然后那个瞬间他脑海里是辩护人里律师们一个一个接着站起来的画面。
好好，
麦麦上大部分都是男性们讨伐的声音，但还是有少数女同事会长篇大论的耐心跟他们一回一合沟通，但反复的自证反复的鬼打墙之后，我们都觉得疲惫，完全没有任何有效的推进，最后在无比失望的无比疲惫的心态下注销了麦麦，只觉得那里是另一个孙小川吧，没有任何改变可能。我觉得无力和疲惫仿佛一直在重复的做无用功，身边其他女权主义伙伴们也是这样，有精力非常旺盛的伙伴在输出过无数次情绪劳动但这个环境依然没有改变的时候也会觉得泄气，如果这个世界就一直且永远都会这么烂怎么办呢？周末的时候我一个人在家重新看了一遍芭比，好像又慢慢找到答案了，如果这个世界就是一直且永远都只会这么烂，不管我们怎么努力都改变不了，我还是可以和其他芭比们一起站起来说请避雷我。 我们互相赋予的力量和感动能被彼此很好的接收到，或许这比意识到这个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孙笑穿疤更加重要。
好好，
写得好好，而且感觉这个公司这个事件就是女权运动的缩影，也是社会
的
缩影。
我觉得三八节很多公司群发这种邮件之后都是这样啊，就是都会有，你能都能听到男同事类似的这种假装很有意思的吐槽。
对，而且我觉得我们听众真的很厉害，我经常就觉得，我觉得我们三，就咱们三个人其实在日常工作中是不需要，就很多时候是不需要面对一个庞大的系统，就你并不处在里面，所以我觉得其实对我们来说是相对来讲比较容易的。我觉得对于像他这样的听众，他就是每天，这都是他面临的一个很现实的环境，他每天都要去抗争，就是真的是很勇敢的一件事情。
对，而且他说这些，当这些女性纷纷的站出来说请避雷我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意识到这个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因为可能发言的男性就是他的上司，是他的同项目组的同事，所以他们承担着非常具体的风险，非常具体的这种疲惫和无力感。对，我觉得还是做得很棒，如果我在你们公司我也会说请避雷我。
对，真的很厉害。最后这个分类是谁做的，叫随机波动真好，
建国做的。
那我觉得你来读吧。我觉得我刚刚扫了一眼，我觉得我会哭。
我觉得你们俩都会哭，琪琪一直在擦眼睛，
特别感人。
最后呢，我就是在一些邮件和留言里找出了三个吧，就是夸夸我们的，就是大家在提到女孩子们真好的时候写的是随机波动真好，然后甚至有一个女孩还把我们写到了论文的致谢里面，然后我们也很开心自己能够陪伴大家做实验啊，写论文的这种困难时刻吧。然后还有另外两封邮件，有一封写的是说2022年12月，那个时候一个人从北京来上海工作一年多了，一直陷入一种冲动，放弃原有工作，扔下男朋友，独自来北京是个巨大错误的强烈自责，再加上大环境拉垮，每天自己的和网上的消息都让我觉得自己很没用，很无力，更加抑郁和焦虑，身边亲友的对话中也充斥着时间已经够久了，你应该要好起来呀，你应该要放得下过去呀，你怎么总是这么敏感呢，别人的事儿你怎么管得了呢，这样的话。然后觉得不被理解也让他变得越来越沉默。他说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听随机波动，有一期节目你们中有人哭着责怪自己，这里有一个括号说不好意思，那个时候分不清你们谁是谁。他说那个人哭着责怪自己说应该做些什么却感到无能为力，然后那一刻他突然发现原来有人和自己一样，原来我没有错，没有不正常。他说我就觉得这三个女孩真好，我记得那天是我时隔好久第一次没有点外卖，而是打扫了房间做了饭，告诉自己我没有做错什么，我可以好起来的。具体的播客期数和内容我已经是不记得了，但是有一段话一直一直陪着我，大概是在具体的关系中思考每一代人的历史责任，像树一样活着记录，长出年轮，站成森林。真的真的很谢谢你
们。老师一直在哭。
因为我听到那个好好吃饭，我就想到
应该是我们跟小庆录的节目，
他说的那个哭着的人应该是我，我感觉。
对，
因为我就想到我在付费里面很喜欢的那篇，就哭着读的那个金爱烂的那篇小说，他最后也是落在就经历了巨大的伤痛之后，就是还是要好好吃饭。我刚听到那一段就觉得，就是他，就是我觉得他那一天应该获得了很多力量，所以他终于没有点外卖。
然后还有一个女孩说也是因为随机波动认识了好多好多创作者，七七子很喜欢的莎莎和推迪她也喜欢，然后不开心
人家写的是我也超喜欢
喜欢，对，不开心的时候也会喜欢看推迪的小红书，然后也在乔麦的微博里变得一点点更加自由和轻盈，找到了自己喜欢的事情，然后视野喜欢拍照让她也更喜欢拍胶片了，前不久还拍出了喜欢的双重曝光，然后说也喜欢建国姐姐，然后她也开始健身了，从跑步开始接触了网球、散打、游泳和瑜伽，
哇，项目好多，
身体逐渐变得健康有力，几年来瘦了30多斤。然后她还就是通过她说通过随机波动还认识了田螺啊、熊阿姨呀、啊，然后做菜也成为了她的创作，她也开始为各种社会事件发声，关注生活中具体的人，还有那样一连串的故事和人。谢谢随机波动。
对，建国没有读的一句，他说是过细雨和燕外之意也是我推荐的，就是过细雨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听众，然后我在推荐了他的那个播客之后，他就过来给我发私信，他就说觉得很开心，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在微博上一直有保持联系，然后他三月底好像要回国了，就是希望在成都可以见到他。
不知不觉这期节目已经录了两分钟，不是录了两个小时
录了两分钟我觉得咱们还是应该多做征集，我们征集到的很可爱，我们的听众写的都好好，
而且我觉得能够回忆起那样一个不管是女生帮助女生还是你遇到的很暖心的女司机啊，或者女陌生人，其实是一个很美好的瞬间。
是，而且刚刚有一个听众他不是写说2014年他被帮助了，然后就十年过去了他还记得这个事情，我觉得也挺感人的。
嗯，有很多人还会跟我们分享了他比如在高中的时候做的跟性别平等有关的这种三八的板报，我昨天还回了那个小朋友，他应该才上大一，就回了他的邮件，我觉得就是高中的时候能做出这样的板报是很厉害的。
就非常感谢大家和我们的分享，我们也在这些分享中感受到了很多温暖，然后也和大家学到了很多东西。最后我觉得还是要感叹一下，就是女孩真好
女孩真好，
祝大家妇女节快乐。
是的，妇女节快乐啊。
I know that you feel out so different from the crowd of big and long blonde hair and boys that stare, but baby, know that you'll grow a bit, grow so tough and charming, write your story. Myself at 13 and just let her know that she's beautiful.